仅建造自己，也建造啊，这个也成为一个建造的人啊，就像这个所罗门啊，为神建造圣殿。在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那段，这个我讲的是列王记的描述啊，在列王记的描述中有一句，就是建殿的时候呢，叮叮当当的锤子什么什么榔头之类的声音怎么样呢？谁知道建造的时候那个声音如何？水燕很棒啊，总是我注意到水燕对神的话很熟悉。大家没注意哈，没有听见。大家想想，如果是一个工地怎么样呢？一定是一片嘈杂，对吧？但是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呢，为什么倒没有呢？为什么建造圣殿的这个工程可以如此之这个井井有条，不嘈杂，不混乱呢？那么在我们今天也是建造圣殿，我们知道圣殿预表教会，今天的教会也是圣殿。今天的教会里边建造圣怎么样？大家想想，是不是经常能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啊？你今天兴起做锤子敲它一下，当的一声，对不对？明天他兴起做锯子，啊，锯这个人，互相之间呢会有这些冲撞，有这些声音，对吧？一定的。为什么？那个没有听见的叮叮当当榔头锤子声音预表什么呢？预表每一个拿来建造圣殿的材料是在运到圣殿的这个环境之前已经磨造好了。我这里需要一块方方的大石，这一块石头在没运来之前已经非常合适的照着它需要的样子造好了，拿来就能用，拿来摆在那里就合适，是一个拼装的过程。我再举个例子啊，我们家弟兄呢喜欢做木工啊，在家里没事了，我们家很多的这个桌子呀、什么凳子呀，都是他自己做的。我看他做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过程啊。如果做一个桌子，大家想，每一块的材料是不是要先弄得合适？合适适的，这个是面儿，那个是腿儿，都弄得合适，一装啊，一钉就行了，对不对？尤其它是做的榫卯结构，根本不要钉的，一拼就行。有没有可能一个木工，他要做一个桌子，那个腿，一块木头到这儿来看看，哦，这儿不行，去削，再比比，不行，再去砍，再比比长了，锯一截。这样能做出一个桌子吗？绝不可能是拿过来一个材料在这里比着啊，一定是做好了才能用。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被神磨造好了，能够在教会里发挥功用，成为肢体的吗？我们怎么能够被神磨造好，能够在神面前站立，然后跟神说啊？大家知道神问的时候，人会说一句话叫什么？我在这里，对吧？请使用我。然后当你说我在这里的时候，其实表达了一个心智的预备好。 我愿意，你要怎么削我就怎么削，你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我都 ready。啊，我们肯定在跟随神的过程中被神带领和成长，但是这个心智的确立，这个是第一位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啊，然后。这个教会的各项圣功才会推动的特别好啊，那么都有赖于呢，我们更深的在神的话语中呢，有一个有一个真实的成长，下面呢，我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呢，就把第六章的这个整体结构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我不记得宋牧师在这方面是怎么做的了哈。但是呢，我要给大家一个啊，因为我注意到这个结构呢，如果你这圣经哈，它是有一个结构的啊，structure。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呢，你只看到里边的字句呢，你会丢失很大的信息。所以呢，我现在呢，给大家。把那个结构写一下哈，如果有你已经有的，就是一个复习；如果没有的话呢，今天我们补上。这新的咱们用的就行了，是吧？结构哈，这个结构呢是往往大家注意不注意的，所以我要补上。为什么大家会忽略到整个那个结构呢？因为你没这个习惯，大概直接就读句子了，对不对？读完以后呢，这章我读过了，所以很少呢读之前不容易发现。那么等你读完之后呢，想一想呢，这个功夫大家没这个习惯。我们做几次以后呢，希望大家也开始呢。我读完以后呢，我看见它的这个建筑结构了啊，这个有时候是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到处有这种神特意定下的那种结构啊，有的时候是大结构，你比如说创出立民生，它是个什么结构啊？立在中间啊，创在这边。啊，身在这边，这两个呼应啊，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呼应，立位记在中间，看见没有？一个大大的交叉结构。那么这个交叉结构，我们知道交叉结构重要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中心那句吧，是中心那章吧，是中心那卷吧，那卷是我们最不重视的。所以呢，就看到我们的。缺乏了啊，好，约翰福音呢，它总的来说呢，分这么那个两个大结构啊，在第一个结构部分呢，上面是这个一节到14。然后是这个是无饼二鱼，我忘了写这几个字哈，就是主耶稣，这个无饼二鱼那个啊，这就是这是主耶稣作为，中间是一个过渡，我放在括号里。下面呢是对众人， 样的，仍然是主耶稣作为啊。这是主所为，这个是这一部分是无名二鱼，然后呢是这个下面是海面行走啊，这是主的所为。接下来呢是主的所讲的啊，那么这部分也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是22到25节，然后26章26到58，这是什么呢？是讲那个生命的粮食，对谁呢？这部分是对众人，你看众人门徒啊，众人后面又是门徒。这个结构是很清楚的，每个之间都有一个小过渡。第一节是过渡，然后6:60，6章60节到结束。等一下哈，这个结构呢是主的所为，主的所言，所为分两个部分，对众人所做的，对门徒所做的，所说分两个部分，对众人所说的，对门徒所说的啊。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严谨啊。我在讲第五章的时候呢，也给大家看看结构啊，它有一个严谨的一个这个建构啊，对他要表达的。如果你看不到，你会觉得约翰福音又啰嗦又混乱，对不对？有这感觉吧？不知道在说什么，每句都不复杂，都不是深奥难懂的，放在一起就不懂啊。但愿我们像彼得啊。下周继续是那个下周日联合主日学，我们再讲彼得。彼得有个好地方在哪里呢？他敢说话啊，他勇敢。很多人呢，就是想问，觉得问出来会不会显得我愚昧？问出来会不会显得我很莽撞？我很残酷啊，别人都不问，就我老在那里问，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老去给人家找麻烦？你会有无数的考虑，没有那个我要得着真理，因为要得
得着这真理，我不懂，我就去问。再讲主耶稣说最初的那比喻，撒手的比喻，简单吧？然后后面仍然是跟这个农业相关的这些农村生活的比喻，没有人问。彼得问主耶稣说：“请主把这比喻讲给我们听。”只有彼得这么勇敢去问。然后主耶稣听了以后怎么样呢？主耶稣从来不给彼得好话的。主耶稣马上就说：“连这比喻都听不懂，那怎么能听懂一切的真理呢？对吧？”就给了他很难听的一句：“彼得没事儿。”啊，怎么说都行，我要听你得讲，然后主耶稣就一样一样讲起来，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也是特别的如此的来磨造彼得，彼得愿意承受，因为我问出来，反而我还会被好像被责备，好像被这个被击打，但是。彼得那个求真理的心，其实大家想想，主耶稣非常悦纳啊，然后就详细的给他们讲。如果不是彼得问，他们其他人会怎么样呢？好像明白啊，撒种谁不明白呢？撒到地那个路上肯定长不了嘛，被鸟吃了肯定也没了嘛，这还不问吗？所以别人似乎觉得好懂，但是没有彼得，他想知道字面后面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呢，他会更深的问一步，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因此他这样问就得着了，而且也让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人。这个门徒一同得着。那么圣经呢，各几卷圣经都把这个比喻呢给大家讲，所以这就是在几卷福音书里边。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因着彼得的发问，我们得着了从主耶稣而来的准确的答案，不是很好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谢彼得，对不对？那么这个结构我放在这里哈，不花时间再细讲了，你自己读的时候，或者是你给你圣经做一个标记的时候，把这个结构标记进去以后，你再读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有一种亮的感觉，因为你知道这一段叙述是神啊认真安排的啊。那么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话，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意的在里边有一个建构的，那么这种建构是出于神的，它本身啊，你在这样一个对比中看，跟门徒是怎么样讲的，跟众人是怎么样讲的，对门徒如何带领，对众人啊，主耶稣又如何宣讲，你借着这个结构，你会得着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因素。因为宋牧师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讲哈，所以我不讲太多细节的部分啊。也有赖于大家以后会花时间继续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那么我下面呢，带大家像训练一样啊，做一些圣经我们怎样读的一个训练。我记得宋牧师一开始讲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当他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
这个宋牧师强调呢，是四卷福音书唯一的一件全都写了的事情啊。然后为此呢，还把那几卷拿来呢做一个参照啊，包括这个发生的那个如何发生的，互相之间参照呢，你会看到很多的真理啊。这也是读经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面对神的话，我们不是你去对比那个佛教，他们有个叫做功课，功课什么呢，就坐在那啊，每天早晨大概几个钟头，然后呢拿个小木鱼，一边哼哼哈哈的读，一边敲，然后呢很有节奏的在那里读，然后就觉得啊，我读过三个钟头，我功课完成了。很，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句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是在念经呢。我们经常拿念经笑话人啊，哎，这个人念念有词在那里念经呢，或者有个领导在上面讲话，讲的不知所云，讲的毫无意义，跟念经一样，对不对？念经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了。我们手里这本圣经，我们也学习，我们是念经啊，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不一样。你坐在家里三个钟头念没用啊，没用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得着的太有限了。怎么读圣经呢？神告诉你了，大家看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我反复说过，一共六节，背下来，一共才六节啊，背下来。一开始都是不不不，不从啊，不站不坐。为什么一开始都是否定性的呢？它跟旧约有关系，跟旧约的律法有关系。律法不就是不可不可不可吗？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一开始也是不，因为毕竟诗篇是旧约的一篇。然后说什么样的是有福的呢？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翻译非常不好啊。唯，我把这翻译改了，大家可以在圣经上改啊，我可以保证是对的。唯喜爱耶和华的教导，因为律法和教导是在原文中是一个词，一个词有两个可以翻译的，那么在每个环境中到底用哪个来翻译呢，这就是个问题，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像尤其是旧约的人啊，那些文士，他们特别看重律法，所以他们大量的时间就把耶和华的教导翻译成耶和华的律法。那么我们今天知道呢，唯这个一心只是去持守律法，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也不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翻译成律法很不这个准确。所以唯喜爱耶和华的教导，后面有一句话叫做昼夜思想。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合起来是全部150篇诗篇的一个序言啊。在这个序言里边呢，第一篇和第二篇不同，第一篇讲的是个人，第二篇讲的是国家民族，是一个整体，但是它是合起来成为全部诗篇的一个结构的啊，那么成为他的序言的。对个人来说，你看个人放在前面，因为每个人是以个体的方式活在这世上的啊，所以 个人，他强调的是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教导。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吃是什么样的方式啊？是吃到嘴里要反复的嚼，尤其是肉不是那么容易不嚼就能咽的，所以这个咀嚼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啊，这也可以用昼夜思想去对应。昼夜思想啊，神的话在你口中反复的啊，在那里被你所咀嚼，然后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像一棵树。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重要概念，怎么样在西律旁呢？大家说如何到西律旁？那个动词栽啊，栽很有意思啊。神咋不说种在西律旁呢？种在西律旁不就是从小到大永远有水吗？为什么用栽呢？栽和种不一样，明白吗？栽是移栽，种是就长在那儿。你不是长在那儿的，你是被神挪过来种在这儿的。这个特别重要，甚至神建了个葡萄园，他说栽了个葡萄园啊。没有人是长在西律旁的，全都是被栽过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全都是被栽的。为什么要是被栽过来的呢？因为你本来是在世界上，神怜悯你，把你从那个地方连根拔起，栽在这个溪水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在乌尔那个地方去建立他的国，一定要把亚伯拉罕从那里连根拔起。跟他第一句话，圣经中呼召的第一句话是离开啊你的本族啊，这个富家啊，就是离开。神愣把他拔出来带到了迦南，非常遥远的一条路，是当时的人类的这个地理环境中啊，差不多最长的一个，沿着这个新月卧湾啊，然后呢从那头波斯湾那头一直走到这边靠近埃及这边，最长一段距离。为什么这么长呢？那么多地方他走的不可以留吗？就是因为这么长，神经常在物理上创造一个条件，让你如何，你很难回去。如果你在多伦多待得不开心啊，然后就搬到什么密萨嘎啊，那你可能哪天还回来。如果给你搬得像这么远又没有交通这工具的时候呢，你就很不容易回去啊。神都有他的一些保守的方式，是很多时候有灵力的也有物理上的啊，比如说给他们规定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今天不都吃吗？你也没少吃这个猪肉啊，可是不允许他们吃猪肉，真的不能吃吗？很好吃啊，对不对？为什么呢？物理隔离啊，所以这都是神的一些方式。那么栽就是神的一种方式，所以要把他们从这个以色列地拔出来，投到巴比伦去，成为巴比伦之丘，然后再从里面再拔出来，再栽回来，要有这样移栽的过程。 我插队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村是种稻子，稻子一定要栽啊，先弄那个育秧，育了秧以后呢去插秧，好辛苦。我一想去种在这不行吗？老百姓不懂那个道理，就告诉他不行，必须这样，这样才长得好。后来才知道很多都要栽啊，包括那个种菜啊。这个樊纲现在种菜很上瘾，很多时候要先育苗再栽。你把那个种子放在那儿，让它直接长出来的，就不如你要再栽。所以大家想到哈，这个“栽”这个字，前面有一个词别忘了，移。栽不等于种，栽一定是换了地方，一定是。我们每个人从世界上被神拔出来，把它放在神的国里，然后你在神的国里，你吃的喝的不一样了。你在世界上听世界的声音，在这里要靠着神的话来成长。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莫名其妙，什么都没有，他就想，你接都没法接，不是脑中没有，好几次了，我不懂，你也关不了，因为他没有可恨的地方，不知道。OK， 好，那么我们借这个呢来知道呢，我们学习神的话哈，我们自己把诗篇第一篇背下来，我们好好的去明白神就在第一篇，神告诉我们，第一，你们是被移栽的啊，第二呢，你们要什么样有福呢？其实那句话是全诗篇的第一句话。因为圣经的福音书是福音，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一张口就是有福了，这些倒霉的人，这些悲惨的人，这些活不下去的人，虚心就是这样的人啊，虚心就是忧郁症啊，忧郁症人不就是完全活不了了啊，心里空了，恨不得要从房上跳下来了，这就叫虚心。然后主耶稣说有福了，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寻找神，你一下就能看见，如果啊有这样一个寻找的心。所以诗篇对应福音书一张口就是有福了，不和世界同流合污，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对于耶和华的教导昼思夜想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是一大句，有福了三个不，然后一个做啊，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啊，第六章呢主耶稣 OK， 我看一下时间，主耶稣先是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五千成年男人啊，所以呢大家估算如果有一些妇女和儿童跟着的话呢，应该 double 哈，有一万来人啊，这是一个重大的事工。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跟着主，你到哪我跟着你，满山遍野的跟着，然后呢天黑了都不肯走的人，阿们吧。今天咱们去外面请一个人来教会，那叫一个难啊。前些天有一对夫妻到我家来，那个妻子是信主的，那个弟兄不信。哎呀，我真的就很想哈，好好的跟这个弟兄谈谈，还没说两句他就恼了，完全听不得。 我就赶紧打住，因为这种状况中你不可能把福音讲进去。听见耶稣这个词，他立刻就开始要冒火了，我真的心里很难过。可是这些人多么注意啊，但是呢，主耶稣态度你可以看出离开啊，而且这些人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出了那句重要的话，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好像他们看出来了，这个任性是不错的。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任性，他们的错误是在于，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他们的任性相当于真理是对的，但是那个道路是错的，所以一样都不能错。这是那句话的问题的焦点啊。然后主耶稣离开以后呢，哇，大家看看，一个感动的场景出现了。这些人这个隔着海全力以赴的去追去跟，甚至去判断，哦，这位耶稣常常在加百农那儿讲，我们到那儿找他去，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一直追过去，追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啊。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批多么强烈的愿意跟随的人。那么主耶稣后面的话，对着这些人，主耶稣说的全是真理，但是主耶稣心里很明白，他说的真理是这些人领受不了的，但是主耶稣不打折扣啊，完全不打折扣，明知这些人一句都听不了，照说啊。然后在这段话里边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录中哈，你会看到这一卷和前三卷福音书完完全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哈，在整个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一直以马太福音作为整个福音书的中心，大概一直到20世纪初。从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发现约翰福音，这个历史上经常有一种发现，你知道吗？很有意思。比如说，古希腊罗马辉煌的文化，然后呢，后来这个随着蛮族入侵没落了，没落就没落了。忽然呢，有一个发现，然后呢，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化的艺术的一个新的高潮，于是我们叫文艺复兴。复的是什么？复的是古希腊啊，古希腊的这个艺术啊，雕塑啊，这个绘画呀，诗歌呀，哲学呀，包括科学，这个是古希腊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复兴啊。中国也是一样啊，中国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大家写骈体文啊。然后那个句子都一对儿一对儿的，这个今天没时间讲啊，跟佛教进入中国是有关系的啊，包括中国后来出现了七律啊，这些平平仄仄都跟佛教有关系。中国天然的有平仄，但是我们自己不认识，在翻译佛经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么然后在韩愈、柳宗元的推动下，我们有一个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是要复兴什么呢？要排斥这些骈体文，要恢复先秦的文风啊，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写作的文风，还包括这个《左传》。所以呢，你会看到历史上不断的有一个回到以前。复兴以前啊，一个发现过去。那么当 开始大这个大量的学者研究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感到约翰福音太不同了。但是到今天来说呢，对约翰福音的解读还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到网上找找资料，你找不到太多好的啊，所以这就带给讲约翰福音的人有很大的难处。第七章很不好讲啊，所以呢，先请大家熟悉，以至于我们讲的时候呢，大家能跟。那么下面我要讲一下为什么它不容易讲。那个句子啊，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句子和句子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你若不能够从句子 A 连到句子 B， 这两个句子摆在你面前，每个字都认识，你还是觉得似懂非懂。这个空间的跨越是需要你真的在这个神的话中下功夫的。但是我跟大家一个美好的鼓励，你若肯下这个功夫，或者我们一起努力的把第七章学好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呢得着一些方法，得着一些我的心灵怎么也能够飞起来。因为这章是相当于鹰啊，对吧？不是四个面相吗？像人啊，像牛啊，这个也像鹰啊，像狮子，像鹰啊。这一卷是鹰，所以这卷书说嘛，说这个主耶稣说，他说他在地上，同时也在天上，对不对？这是鹰的特点。那么你若是一个坐在地上的生命，你没有能力飞翔，你就很难看见他给你看见的，这是让大家注意的。那么请大家呢，真的是你先熟悉，然后我们一起飞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你前面的功夫就成为那个起飞的助跑了。那么关于这是第七章啊，给大家一些这个要求。第六章我刚才说要跟大家带大家做一些训练的话呢，我就说出来大家自己做吧。很简单，找重复的字句。比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看看出现过多少次，这个可能你注意到了。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不用这句话，比如他说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一句话里面没有生命的粮，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你再把这个话再找出来啊。比如第31节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那么在这一整个这个第三部分啊，我那上面第三部分主耶稣讲生命的粮的时候呢，讲了很多次，你把这些呢找出来啊，这也是圣经的一个办这个学习的一个方法。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这是耶稣故意的，为什么主耶稣故意要这么好像有点啰嗦哈，他为什么故意这么啰嗦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记录的手段，主耶稣站在那里对这么多人来讲，有的人是全力以赴的听，有的人一留神这句就没听见，对吧？主耶稣愿意他们都听见，主耶稣知道他们不明白。重要的第一步重要的不是你明白，是你听见了。所以读经也是一样，第一步重要的是你熟悉，然后你才可能明白啊。比如我讲到那个所罗门建殿，哦，你一下，哦，对，我印象中有啊，在这个列王记上啊，在前几章里，你有这个概念和你什么都没有哈，就听你来解释一样，所以你要熟悉啊。 主耶稣反复的说，这个特点哈，是针对人，而且是目，你能看出主耶稣的目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记住，记住这句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如果愿意懂，有一天你必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话，对吧，在启示的时候你没有基础怎么启示啊？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词啊，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生命的粮，出现次数有限啊，四五次，但是这个意思在第六章里出现了十次，非常多。然后还有一句话，我就不告诉次数了，大家自己找。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大家想想这两句，这些吃饼得饱的，这些跟着来的人听得懂吗？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你们不是刚吃了那个五饼二鱼吗？啊，然后呢，这个这样来跟随，这样来吃神的粮啊，那么这样的人呢，是神所赐的，到末日一个都不失落，却要叫他复活。大家下面去看，然后去想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突然讲到末日复活啊，针对的是什么。这些人吃了五饼二鱼就拼命的，你走到哪我跟到哪，这种心智已经够好了，主耶稣不要。为什么呀？不就是跟着我这辈子有饭吃吗？主耶稣的目标是比他们现在所求所想的，我们常说这句话，神所赐的是我们眼睛没看见过的，对吧，耳朵没听过的，心也没有想过的，谁想过末日你要复活？主耶稣在这里赐的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不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可是悲剧的是，这么好的一个赐福，你听懂了应该高兴的蹦起来，听不懂的什么反应都没有，明白吧？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听懂了每一句话激动你的心，你的心翻江倒海一样，你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可是你看不懂呢，这一句话就过去了，真的是这样。愿神的话敲我们的心门，然后神说给我开门，我要进去，我的话要进去，我的话就是我的生命，我这个生命要进到你里边，而且话已经赐下，解开这话语的圣灵也赐下，你要不要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你在神面前你的那个愿意的心来学习？第六章在整个约翰福音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一大段啊，这个最长的一章，它主要是在加百农那一带，就是在耶路撒冷之外。这个是和福音书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啊。福音书其他三卷福音书主要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之外的事工，而唯有这一卷主耶稣记载这个福音书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为主。那么 第六章特别就在于呢，他是在耶路撒冷之外。大家想想，在耶路撒冷之外有什么特点？在耶路撒冷之内有什么特点？啊，肯定不同。在耶路撒冷之外，有大祭司吗？有公会的那些大人物吗？没有，对吧？没有的话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耶稣受到的抵抗啊，那个对立就轻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前三卷福音主要是讲在外边，主耶稣今天医治个病人，明天又去赶鬼啊，他都可以这样去做，记载的很多，而在约翰福音里没记这些。所以就第六章重点是放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直接面对跟随他的人，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提出一个他们现在完全没办法跟的一个这样的教导啊。这里边呢，你从主耶稣的话里边，你能够看出一个否定性的意义。你要用这个黑格尔否定是否定的这样一个道理来看呢？是借着否定，你才能找到那个肯定。我们就叫舍己嘛，不限制今天是叫什么呀？啊，你要那个信任你自己啊，你要怎么样的这个高扬你自己，你要设计你自己，对不对？这世界上的声音永远和神的声音是翻的，是反过来的。圣经说舍己啊。舍己什么意思呀？就是抵抗你自己，反抗你自己啊。那么主耶稣对这些人这个教导在这里边其实是一个强烈的挑战，他们现在接受不了这个挑战啊。那么这里边就包含了啊，主耶稣他的对跟随他的人一个深刻的要求啊。大家知道出埃及的时候，那些跟着的人最后怎么样？第一代人基本上是倒闭旷野，跟不了。所以在这里你也看到旷野无饼二鱼，像不像那边旷野？吃玛哪，对不对？那些人倒闭旷野，这些人怎么样呢？没办法跟到主耶稣最后。现在没有看到没有？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撑不住了。这就是出这个民数记的一个缩影。你从新约就看到旧约了。跟随主，你是一个永远要往前走的，哪天你不走了，哪天你停了，主走过去了，你就跟主无份了。有一个儿童文学吧，叫《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其中有个红桃皇后，她有一句话，她说你要努力奔跑，以至于你能够留在原位。有意思吗？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好懂啊？如果在那块放的激流里边，水哗哗流，你要怎么样让你的小船能留在那里呢？不动呢？ 你不得努力划船吗？你努力划船，以至于你能留在原位。关键是你能留在原位，留在你跟随神的那个原位，那个不容易的啊，那个不容易的。圣经要求什么？圣经没要求你做什么大事，这个大使命。那句话强调的是什么呀？是遵守，就是那个神的真理，你要守着，你不能传到你再往后传就歪了。你要守着，你怎么守？你要努力奔跑，你才能守。我最近跟浩角在有一个巨大的这个相争啊，稍微说两句，就在11月。今天12月1号刚过，11月他们的主题是关于变性，他们非常认可，他们请了很高的名头的一个人物，就是在香港的这个中神的研究院院长叫黄国维写的文章，我可以发在，好像我已经发在群里了哈，啊，就是他对这个变性的认可，这个报纸呢甚至说加拿大很好哈，他的意思加拿大是全世界那个在对变性宽容度上我们排第三位，全世界他很骄傲啊。然后呢他还是说加拿大有几种变性方法，有多少种变性的称呼都堂而皇之登在上面。我曾经给这个报纸写了十几年的影评，我马上就跟他们联系，我把这文章也发给他们，他们这个他们的回复我很不满意啊，我写的很明确，我不认同他们这个立场啊。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你若不努力奔跑，你不就被世界洪流卷走了吗？神学院被卷走了，基督教报刊被卷走了，你怎么能站住呢？你要努力奔跑。愿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心智，天塌地陷，主啊，我们跟随你。阿们。好，请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今天主啊能有这么大的福分，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你让我们不仅仅学习话。学习主你宝贝的话语，主啊，更是让我们在这个主啊越来越抵挡主你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能够赤守你的真道，主啊，能够活出你的真道。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施恩祝福我们主日学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研读你话语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就昼夜的去思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咱们啊，谢谢弟兄姐妹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啊，一会儿我们敬拜见。
王凤，就咱俩在这块儿呢，没人，都关视频了，你没开麦。你没开麦，你的麦关着呢，说话听不见。关着麦呢，关着麦没开麦呀、啊？你
麦对，打开
了，
打开了，
现在打开了啊
啊！现在打开了，刚才我给关了，我以为就 结束了呢。
是啊，结束了。
嗯，
对。还有半个小时，到11:15再开始。
对对对。
主日崇拜，嗯。
到
11:15。
11:15，就是主日拜的那个，对吧？
主日崇拜，对。
主日崇拜就是下午在大厅里边，对吧？